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2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因两名朝鲜官员参与平壤弹道导弹项目而对其实施制裁。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金正直和李秉哲是朝鲜非法武器项目的关键领导人物。财政部的声明说，金正直据说是朝鲜弹道导弹开发项目，包括从液体燃料转向固体燃料研制工作的一位关键人物。李秉哲据说是参与开发朝鲜洲际弹道导弹的一位重要官员。财政部长努钦说，财政部正在把目标对准朝鲜弹道导弹项目的领导人，这是我方施加最大压力以孤立朝鲜并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努力的一部分。他还说，这些行动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通过决议后采取的，该决议对朝鲜实施了强有力的新的制裁措施，进一步削弱了朝鲜非法筹集资金的能力。上星期五，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限制朝鲜可以进口的汽油和柴油数量，并加强检查涉嫌搭载违禁物出入朝鲜的船只。与此同时，俄罗斯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华盛顿的侵略言辞加深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据莫斯科说，拉夫罗夫外长在同蒂勒森国务卿通电话的时候称，美方的言辞无法令人接受。这两位最高外交官还讨论了解决叙利亚危机的进一步措施以及乌克兰局势。美国国务院目前没有对这次通话发表评论。40个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组织说，他们不会参加俄罗斯下个月在索契主办的和平会谈。他们说，俄罗斯绕过联合国和平进程令人震惊。这些反政府武装人士说，俄罗斯希望他们放弃让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的要求。反政府武装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我们不接受这一点，并重申俄罗斯是对叙利亚人民犯下战争罪行的侵略者。俄罗斯没有为减轻叙利亚人民的痛苦付出过任何行动，没有像其声称保证的那样向阿萨德政权施加压力，没有朝着解决问题迈出半步。这些反政府武装人士说，和谈调停者必须是中立和诚实的调解人。人道救援团体开始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地区撤离病人。联合国要求从有40万居民的东古塔紧急撤离被困在那里的将近500名病人。东古塔地区自2013年起被切断了食物和医疗救援，很多病人是儿童。叙利亚美国医疗协会星期二说，被批准撤离的29名重病人中，4人已经被送到大马士革的医院，其他病人将陆续转送到那里。12月早些时候在缅甸被逮捕的2名路透社记者还要在监狱里待2个星期。法院同意检察官星期三的请求，再把瓦隆以及觉梭拘留14天。星期三是这2人自从12月12号被逮捕以来第一次出庭。法庭里挤满了记者和这2名路透社记者的亲属，这些亲属被禁止在拘留期间探视。瓦隆坚持说，他和他的同事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并向他们的亲属保证没有受到不良对待。对31岁的瓦隆和27岁的觉梭的调查基于缅甸的官方秘密法案。印度指称巴基斯坦在判犯有间谍罪的印度人库尔布朗山贾达夫的亲属获准去探视时被他们进行骚扰。巴基斯坦当局允许贾达夫的妻子和母亲星期一去探视，并强调这纯粹是基于人道主义考量。印度内政部说，探视在胁迫的气氛中进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我们现在继续跟着 Stuart 一家的活动来学习美国英语。在上一讲里，我们跟着 Richard 和 Marilyn 夫妇去芝加哥的夜总会听音乐。
那今天呢，我们跟 Richard 的弟弟 Robbie 和他的两个朋友一起到购物中心的游乐厅玩电子游戏。 Robbie 的两个朋友，一个名字叫 Jimmy， 另外一个叫 Joseph。
Robbie 玩的游戏呢是猫鼠大战，他操纵的是猫，但是却被老鼠打得东逃西窜。 Robbie 好不容易把老鼠收拾掉，又听同学说英文老师要离开学校，于是赶紧去和老师告别。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sgusting， D-I-S-G-U-S-T-I-N-G， Disgusting 是形容词，意思是讨厌、恶心。
Lick， L-I-C-K， Lick 是个动词，意思是舔。
Poetry， P-O-E-T-R-Y， Poetry 名词，解释为诗歌。
Assign， A-S-S-I-G-N， Assign 是动词，意思是分配、指派。
Tense， T-E-N-S-E， Tense 是名词，在课文里指英语语法的时态。
Principle， P-R-I-N-C-I-P-A-L， Principle 是名词，意思是学校校长或负责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Ugh, that's disgusting.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Yeah, you and who else?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Was impossible.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Mr. Pollard is leaving.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好，刚才我们把整个英文课文听了一遍，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第一段讲的是 Robbie 和两个同学在游乐厅玩电子游戏。 Robbie 玩的游戏是猫鼠大战， Jimmy 要 Robbie 让他玩一会儿，可是 Robbie 刚操纵猫把老鼠吃掉，他不想善罢甘休。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Hey, Joseph, 你是不是快玩完那个游戏了？让我玩一会儿好吗？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没门 Jimmy. 你问问 Robbie, 他的游戏可能快完了。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啊，哎呀，真悬呐。看着吧，现在看猫的了。Meow!
Hey, Robbie.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Hey, Robbie, 行了吧？让我玩一下这个游戏。你玩这个猫鼠大战的游戏至少有15分钟喽。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是啊，直到现在老鼠一直占上风，马上就好了，那个猫随时都可能抓住那只老鼠，然后整个把它吞掉，看见了吗？嗯，猫把它吃了。
That's disgusting.
啊，真恶心。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有什么恶心的？猫吃老鼠，事实就如此嘛。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对，但是你在谈这事的时候非得舔嘴唇吗？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Jimmy, 我们是在购物中心的游乐厅里玩电子游戏，那是一张猫吃掉老鼠的电脑图像。
到游乐厅玩电子游戏是很多人的最爱，而且喜欢玩电子游戏的还不只是青少年。我经常在购物中心的游乐厅里看到成年人在游戏机前面忘我的奋战，表情之急切和儿童没有什么两样。
哎，肖华，这么说你也经常光顾游乐厅了？
没那事儿，我已经金盆洗手，早就不玩了。不过呢，我上大学的时候啊，曾经有一段时间对电子游戏特别着迷，明明第二天上午就要考试了，我呢却一次又一次的玩那最后一局，一直玩到深夜。
哦，那你一定理解 Jimmy 想要玩一种游戏而玩不上的那种感觉。 Jimmy 急迫地问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你快玩完那个游戏了吧。 To be done with something 就是做完一件事情。
哎，这个句型经常在生活中使用。 Are you done with the pen? 你这支笔用完了吗？Are you done with the book? 你这本书看完了吗？
Okay, we're done with this type of sentence. 好，有关这种句型啊，我们讲解完了。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短语 close call。
Close call 这个短语既没有 close 的意思，也没有 call 的意思。我们必须要把这两个词 close call 作为一个独立的短语来记。它的意思就是差一点儿。千钧一发，一辆飞奔的汽车从身边擦过而没有撞到人，或者走钢丝的演员晃了几晃却没有掉下来，都可以说 That was a close call, 真悬呐。
危险的事情发生了，心里会感到很悬，但是如果还没有发生而随时会发生啊，那就更悬了。随时可以用 any minute now 来表达，也可以说 any moment, 甚至啊Any second.
Robbie 操纵的猫最后把老鼠吃了。Jimmy 看到电脑上的图像直喊恶心。That's disgusting. Disgusting 这个词呢也是非常有用的。看到猫吃老鼠那血淋淋的画面确实是 disgusting。看到有人随地吐痰呢也可以说 disgusting。
甚至啊，对那种不守秩序、贪小便宜，以及那些你认为不符合社会风尚的行为，你都可以说 disgusting。
但是 Jimmy 对 Robbie 说的一句话我不太相信。他问 Robbie，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你在讲猫把老鼠吃了的时候还要舔嘴唇吗？ To lick one's lips 就是舔嘴唇。难道 Robbie 真的觉得老鼠好吃而舔嘴唇吗？
那当然不是了，嘴巴干了也会舔嘴唇嘛，这和猫吃老鼠的电脑图像是没有关系的。
Robbie 对 Jimmy 说，那只不过是一场游戏，并且还引经据典地说，整个生活都只是一场游戏。这样就是他们想起学校的英文老师 Pollard 先生。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怎么了？你是什么意思？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Jimmy, 这只是一场游戏嘛？事实上有人说，生活本身也就是一场游戏。
Yeah, you and who else?
什么？除了你还有谁这么说？
William Shakespeare...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威廉·莎士比亚，整个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都是演员而已。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请你别谈诗啊，星期六上午我可不需要什么莎士比亚，这会让我想起 Pollard 先生。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Poehler 先生，那英文老师，拉倒吧，他留的作业太多了。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你们呢？人家 Poehler 先生是在尽他的职责吗？
我们以前多次提到 get 这个词的用法。get 这个词也许是英文里最常用、意思最多、同时也是最难掌握的一个词。不过呢，这也没什么捷径，只能逐渐学习，慢慢的掌握。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再讲解一个用法 get at。 在课文里 Jimmy 问 Robbie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这里的 get at 意思是表示、说明，也就是说你想说什么。 at 在这里呢是个关键，如果没有 at 就成了 What are you getting? 你得到什么。
get可以和很多其他的词搭配成词组，这就够复杂的了。但是啊，这还不算完，搭配出来的词组啊，就像很多单词一样，就有很多意思。比如说 get at 在这课的课文里是表示、说明，但是呢它还有指责、攻击的意思。例如 He always tries to get at Andrew， 他总是指责 Andrew。
Robbie 对 Jimmy 说别那么认真，实际上生活就是一场游戏， Life is just a game。 Robbie 呢还借用了莎士比亚的话，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整个世界是个舞台，男男女女仅仅是演员而已。
可是 Jimmy 的注意力不在于人生观， Robbie 引用莎士比亚的话使他想起学校里教英语的老师，于是他说 Please, no poetry。 也就是说，哎，拜托你别提诗的事儿啊。
Poetry 是诗，那 poem 也是诗，可是两者的意思呢有一些区别。 Poetry 一般呢是指广义上的诗，比如 A book of poetry 诗集， Historical poetry 史诗。而 poem 呢则是指具体的一首诗，比如 A poem about love 一首爱情诗。
一提到诗呢，Jimmy 就想起英文教师 Pollard 先生，也就是他觉得星期六想起上课、念书这些事儿让他很扫兴。在旁边玩游戏的 Joseph 也马上说 Give me a break。
这句话可不是说让我休息一会儿，而是在说啊，算了吧，拉倒吧，往往呢是有不满的意思。那 Joseph 为什么不喜欢 Pollard 先生呢？因为啊，他留的作业太多了。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 Robbie 在和同学谈论 Pollard 老师的时候，才知道 Pollard 先生马上就要搬到外州去了。 他于是连爱不释手的电子游戏也不玩了，马上要去和老师说再见。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Robbie, 你错了， Joseph 是对的。Pollard 先生不公平，他讲莎士比亚的课太难了，根本就没办法应付。
Was impossible.
以前没法应付。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以前没法应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我是说那是过去时，也就是已经过去的事了。你觉得我会是什么意思？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我今天上午从 Pollard 先生家门口过，看见一辆搬家的货车停在门前，那儿还有好多纸箱子。
我们以前讲过，美国人讲话一般比较客气，不会直截了当地说你错了。可是呢，在今天的课文里， Jimmy 对 Robbie 就是这么直截了当， You are wrong。
所以我们才说呀，一般比较客气。 Jimmy 和 Robbie 既是同学又是好朋友，所以相互之间说话就免去了那些客套。其实这点啊，和所有国家的文化都一样，好朋友之间往往就没有那么多的客套。
那么 Jimmy 说 Robbie 讲的不对，因为啊，他认为 Pollard 先生教的课太难了， too hard。 在这里呢， hard 是难、困难的意思。 Jimmy 还说啊，那门课难的简直没法学， impossible。
在接下来的对话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英文中时态变化对句子含义起的作用。 Jimmy 说 is impossible， is is 是现在时，他说的是 Pollard 老师的课不可能好学。但是 Joseph 说 was impossible， was 是过去时，说的是过去的事儿，现在已经不这样了。
虽然啊，只有一字之差，严格的说啊，只有一个字的时态之差，但是呢，却表达了不同的意思。再比如说， John 问 Susan， Isn't Mary your friend？ Mary 不是你的朋友吗？ Susan 回答说， She was， 她以前是，意思呢，就是现在她不是我的朋友了。
Robbie 听到 Joseph 用过去时，觉得很奇怪，于是就问他是什么意思。 What do you mean？ 这是在没有明白别人的意思的时候常用的问话，回答的时候通常说I mean 什么什么。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Joseph 看见 Pollard 先生家门口要搬家的样子， Jimmy 又听说有一位英文教师要搬到外州去，所以 Robbie 断定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了，于是他决定马上去和他喜欢的老师说再见。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Pollard 先生大概要搬家。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你知道吗？我星期五在校长办公室听见有人说啊，一位英文老师要搬到马里兰州去。我想啊，那一定是他。
Mr. Pollard is leaving.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吗？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行了，谁管这事儿？咱们走到披萨店买点汽水吧。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你们去买汽水吧，我喜欢 Pollard 先生，没错，他是位严厉的老师，但是我从那儿学了很多东西，他是位好老师。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Hi, Stuart, 你去哪儿？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我要去跟 Pollard 先生说再见。
Jimmy 对 Pollard 先生的离开并不感到惋惜。 Who cares? 谁管他？意思是说话的人啊，根本不在乎。严格的说起来呢，这种说法不很礼貌。
Jimmy 对 Pollard 先生要离开学校毫不在乎，他还提议一起去买 soda。 美国人说 soda通常就是指汽水，也就是带碳酸气的软饮料。
Robbie 可没有心思去喝汽水，他认为 Pollard 先生是一位优秀的老师， 所以转身就去向 Pollard 先生说再见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ey, Joseph, are you almost done with that video game? How about giving me a turn?
No way, Jimmy. Ask Robbie. He may be done with his game.
Oh, that was a close call. Now, watch the kitty go. Meow!
Hey, Robbie, come on and let me try that game. You've been playing cat and mouse for at least 15 minutes.
Yeah, but the mouse was winning up until now. Any minute now, that cat is going to catch that mouse and swallow him whole. See? He ate him.
Ugh, that's disgusting.
What's so disgusting? Cats eat mice. It's a fact.
Yeah, but do you have to lick your lips when you talk about it?
Jimmy, we are at the shopping mall in the video arcade playing an electronic game. That is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cat eating a computer picture of a mouse.
So, what are you getting at?
This, Jimmy, is only a game. In fact, some people say that life itself is just a game.
Yeah, you and who else?
William Shakespeare. All the world's 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Please, not poetry. I don't need William Shakespeare on a Saturday morning. It makes me think of Mr. Pollard.
Mr. Pollard? The English teacher? Give me a break. He assigns too much homework.
Mr. Pollard's only doing his job, guys.
Robbie, you're wrong and Joseph is right. Mr. Pollard is unfair. His Shakespeare class is too hard. It's impossible.
Was impossible.
What do you mean, was impossible?
I mean, past tense. Was, used to be. What do you think I mean?
Well, why do you say that?
I went past Mr. Pollard's house this morning, and I saw a moving van parked out in front. There were boxes all over the place.
Mr. Pollard must be moving.
You know, when I was in the school principal's office on Friday, I heard some talk about one of the English teachers moving to Maryland. I guess that must be him.
Mr. Pollard is leaving.
Come on, who cares? Let's walk over to the pizza place and buy some sodas.
You guys can have a soda. I like Mr. Pollard. Sure, he's a hard teacher, but I've learned a lot from him. He's a good teacher.
Hey, Stuart!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Robbie and his friends Saturday morning? They were playing video games in a shopping mall. Who did they mention while playing the video games?Mr. Pollard, their English teacher. What did they think of Mr. Pollard? Jimmy and Joseph thought Mr. Pollard was unfair and his class was too difficult. Did Robbie agree with Jimmy and Joseph? No, he thought Mr. Pollard was a good teacher.Why did Robbie suddenly decide to leave the shopping mall? He wanted to say goodbye to Mr. Pollar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因为两名朝鲜官员参与平壤弹道导弹项目而对其实施制裁。 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金正直和李秉哲是朝鲜非法武器项目的关键领导人物。财政部的声明说，金正直据说是朝鲜弹道导弹开发项目，包括从液体燃料转向固体燃料研制工作的一位关键人物。李秉哲据说是参与开发朝鲜洲际弹道导弹的一位重要官员。财政部长努钦说，财政部正在把目标对准朝鲜弹道导弹项目的领导人，这是我方施加最大压力以孤立朝鲜并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努力的一部分。他还说，这些行动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通过决议后采取的，该决议对朝鲜实施了强有力的新的制裁措施，进一步削弱了朝鲜非法筹集资金的能力。上星期五，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决议，限制朝鲜可以进口的汽油和柴油数量，并加强检查涉嫌搭载违禁物出入朝鲜的船只。与此同时，俄罗斯说，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对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华盛顿的侵略言辞加深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美国国务院目前还没有对这通电话发表评论。40个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说，他们不会参加俄罗斯下个月在索契主办的和平会谈。他们说，俄罗斯绕过联合国和平进程令人震惊。这些反政府武装人士说，俄罗斯希望他们放弃让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下台的要求。反政府武装星期二发表声明说，我们不接受这一点，并重申俄罗斯是对叙利亚人民犯下战争罪行的侵略者。俄罗斯没有为减轻叙利亚人民的痛苦付出过任何行动，没有像其声称保证的那样向阿萨德政权施加压力，没有朝着解决问题迈出半步。这些反政府武装人士说，和谈调停者必须是中立和诚实的调解人。他们说，作为叙利亚政权最强大的盟友，俄罗斯不是这样的调解人。俄罗斯定于1月29日在黑海的索契召开和平会谈。人道救援团体开始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郊区反政府力量控制的地区撤离病人。联合国要求从有40万居民的东古塔紧急撤离被困在那里的将近500名病人。东古塔地区自2013年起被切断了食物和医疗救援，很多病人是儿童。叙利亚美国医疗协会星期二说，被批准撤离的29名重病人当中的4人已经被送到大马士革医院，其他病人将陆续转送到那里。叙利亚美国医疗协会说，由于被围困和缺少医疗条件，最近几个月有17个病人丧生。12月早些时候在缅甸被逮捕的两名路透社记者还要在监狱里待两个星期。法院同意检察官星期三的请求，再把瓦隆和觉梭拘留14天。星期三是这两人自从12月12号被逮捕以来第一次出庭。法庭里挤满了记者和这两名路透社记者的亲属，这些亲属被禁止在拘留期间探视。瓦隆坚持说，他和他的同事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并向他们的亲属保证没有受到不良对待。对31岁的瓦隆和27岁的觉梭的调查基于缅甸的官方秘密法案。这两人被捕前正在编写有关缅甸军方在若开邦镇压罗兴亚穆斯林的消息。估计有655000罗兴亚人为逃避暴力越境进入邻国孟加拉。联合国称这是典型的种族清洗。如果他们根据缅甸的秘密法案而被定罪，这两人将面临14年监禁。印度主称巴基斯坦在被判有间谍罪的印度人库尔布朗山贾达夫的亲属获准去探视时对他们进行骚扰。巴基斯坦当局允许贾达夫的妻子和母亲星期一去探视，并强调这纯粹是基于人道主义考量。印度内政部说，探视在胁迫的气氛中进行。巴基斯坦当局公布了一段预先录制的贾达夫的视频，视频中他感谢当局善待他，并安排了探视。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2月2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联合国安理会呢刚刚通过新一轮对朝鲜的制裁，朝鲜外务省星期四说呢，这是违反和平与稳定的战争行径，平壤并且誓言要加强核武力量对抗由美国及其追随者操纵的联合国决议。中国驻联合国副代表吴海涛表示，中国敦促朝鲜严肃对待国际社会的要求，不要再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表示，将继续以国际制裁呢来回应金正恩的行为。那么有分析称呢，朝鲜核力量正在影响世界格局。那么半岛局势呢是否真的一触即发？如果朝鲜政权崩溃，中国将如何应对？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邀请两位嘉宾来参加讨论。一位呢是中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蔡健教授。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呢是美国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陈博士你好。
你好。各位
好。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中国上海的蔡健教授啊，那么我们先谈谈这个制裁问题。那么这个所有的评论包括朝鲜自己还有这个美国方面的都说这一点是有一致的这个想法，认为这次的这个制裁是有史以来对朝鲜的最严厉的制裁。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在过去的这么十多年的朝核危机过程中间呢，联合国主持的通过的制裁决议呢也通过了十几个，那么这种是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呢是一个比一个严厉。那么现在的这个制裁呢之所以说是最严厉的，那就是说它从各个方面几乎对朝鲜的经济呢构成了一种致命的一种打击，就对它必须的能源的发展或者国家经济命脉稳定的社会生活稳定的基本的一些必要的战略物资都进行了全面的那个限制，它的出口它的进口等等，这个是从经济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说是一种全面的一种经济那个制裁行为，那这个制裁是非常严厉的。
好的，谢谢蔡健教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这个陈奎德博士啊，那么事实上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呢关于朝鲜的说法，针对联合国的这个制裁的说法呢，朝鲜他说这是战争行径，那么很多这个大的主流媒体都在进行讨论和关注啊，比方说像是路透社、纽约时报等等都发表了他们的这个意见。其中呢这个路透社是说呢朝鲜很快呢会进入这个谈判阶段，那么但是呢，《纽约时报》说，现在的这个这个联合国对他的制裁呢，不会让朝鲜马上就放弃他的这个武器试验，而且呢，像刚才我们在连线中所谈到的一样，这个朝鲜呢还准备进一步的要试射他的这个要发射他的卫星人造卫星，那么还有呢，就是 BBC 呢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说这个制裁呢，是不是能够促使朝鲜进入这个弃核阶段呢？那么还有媒体呢指出说，说到中国和这个美国之间的关系啊，就在朝鲜问题上的关系呢，说中国事实上呢，就习近平和美国呢已经达成了秘密协议，就说呢要在这个制裁朝鲜的这个问题上呢，要这个加强自己的合作，也提出了一些这个承诺啊。那么我想请陈奎德先生呢，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目前的这个面对这样的这个局势，面对这个最严厉的制裁，朝鲜它究竟是会往哪一条路上走呢？陈先生，
我想他现在发出的叫嚣是说联合国这个决议是一个战争行径，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或者其他国际组织例如联合国认为你是对我进行了战争行径，就是开战了，是处于战争状态了，那么你当然是要以战争来回应。现在看起来北朝鲜根本不敢以战争来回应战争行径，所以说他这个是恫吓，是对世界的，它是一种那个设立内任，它实际上它现在是有点开始逼到墙角，但是还没有逼到最后的墙角。我也赞成说是这次联合国协议当然是比较过去来说是最严厉的事，但是还没有达到朝鲜要他就范要他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样一个程度，这个就有点像过去越南战争一样逐步升级的这个策略。当然现在这次是很严厉了，包括石油，包括朝鲜的劳工要全部2年之内遣散回朝鲜等等等等， 对他的经济，对他的各方面都是非常大的打击，但是还不足以是马上就停止他的整个的核试验和包括导弹的试验这些他的经济能力和那个科研的能力和实验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能力要使他完全断绝，本来中国是有条件的，就是如果是石油更进一步的100%的禁运或者是怎么样还有进一步的话，他是会回到谈判桌上。我相信朝鲜也已经在，他实际上已经通过俄罗斯向美国表达了所谓要解决朝核和国际社会的僵局的这个一个态度。当然美国是觉得你根本没有一点诚意，就过去反复的受骗多次，国际社会现在也是不相信他说的这种话，而且他所谓僵局他把他自己对等于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来看，当然他不是这么一回事情。不过就是说得出来，是看得出来金正恩尽管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赌博在玩火，但是恐怕他也走到了最后两三步，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一步，但是已经是最后两三步了。
是面临崩溃的这么一个临界状况啊。那么陈先生，我还想继续问您，就是说呢，其实不管怎么说，我们所眼见为实，就是看到金正恩呢，在过去即将过去这一年，2017年，他可以说是大丰收的这么一年。那么我想问您呢，就是说，现在这个金正恩这个金家王朝呢，和他这个前两任的这个金家王朝，就是他一路走过来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目前他能走到现在的这一步，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啊，即将要崩溃的这一步呢，就是说，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环境，它的这个变化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这个国际社会环境当然大家看得非常清楚，金家他一直在玩弄各个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在中间可以讨巧，可以他这一点的做法，这是金正恩也好，他的前几任，他的父亲，他的祖父，特别是他父亲和他完全想模仿当年毛泽东和在苏联和美国两大国之间的方式来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也好等等。但是当年的中国虽然也穷，但是和朝鲜，这个北朝鲜还是，北朝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北朝鲜是这样一个国家，大家国际社会不把它看成一个权力平衡的砝码。当年美国是可以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对付苏联的权力平衡的砝码，而北朝鲜显然不是这样一个分量的砝码。所以他现在像算这个的，虽然过去走得非常成功，似乎是他得到了很大的丰收，但是金正恩这样一个做法，这样一种玩赌博的一意孤行的做法，他和他的前任，他的父亲和在前面的还有点区别的是，他们还知道到了最后紧急关头退一步，积累时间，用时间来换取核武，退让甚至销毁有些设备，但是他一意孤行，一直没有退让，使得国际社会有他的道义上的各方面的理由来对他下最后的通牒。我觉得这一点他恐怕最后他看起来非常成功，但是如果是说他要想最后达到他的目标成为一个核国家，恐怕他会受到非常大伤，甚至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玩完。
好，谢谢陈博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中国的蔡健教授。蔡教授，我想问您，刚才呢陈奎德博士呢分析了一下，就是国际社会在这个金家王朝走到今天呢，它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就是外部的作用。接下来我想问问您，就是金家王朝呢它内在的这个有哪些因素发生了一些变化呢？
朝鲜国内来讲的话，它目前跟以前的性质呢，我觉得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变化。你说过去就是竞争和竞争日，他父子俩呢，他的一个发展战略来讲的话，他们是试图通过这个发展核武器来换取他的一个和平安全的保证。因为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个半岛地区呢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冷战遗留的地方，那么它的安全呢其实受到了空前的一种威胁，就在冷战时期的一种半岛地区的战略和平平衡被打破了。他必须独自面对来自南方的韩美同盟和韩日同盟、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的军事压力，这是他发展他的那个核岛计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通过自力更生，通过发展自身的军事力量来换取，来求取一种和平。
这就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发生改变的一个国际大的背景。
嗯，
在这个大的背景没改变之前，它的一些内政外交政策呢都不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那如果说有什么发生变化呢，就是这几年它国内的一些经济方面呢可能发生一些变化。就金正恩执政之后，它的经济方面通过各种措施吧，这就是开展一些市场经济行为，鼓励那个自由贸易，或者地下的黑市呢也比以前更繁盛，甚至成为一种公开的。它的经济状况及它的父亲时代呢有明显的好转。对于国际社会可能对朝鲜国内情况的判断呢，都是认为它的经济状况是很差，还有同时发展经济和同时发展核武器导开发导弹技术呢是不能够同时进行的，也就是它的那个核武并进跟经济开发并进的政策呢是不能成功的。
嗯，
至少从目前来讲，它一方面在核武器开发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方面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另外一个它的经济状况，国内的经济发展状况呢，实际上比他父亲时代也要好得多。这就是他在目前能够知道，由于这个核岛开发作为国家，他说是国家第一生产力吧，最强国家力量的表现，他得到人民公民的支持。另外一个，他经济上的有所好转呢，也使得他国内的处置相对比以前更加稳固。我觉得这是他国内的目前的一个状况，这个可能是国际社会主流的评判或者描述呢，我个人觉得是跟实际情况可能是有差异的。
嗯哼，并不是完全一样。好的，那么谢谢蔡教授。那么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等在线上，也有一些评论。那么我们先来看看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有哪些话要说。首先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哎，你好李周，能听到吗？
能听到，请讲。
啊，新年好。
新年好。
这个朝鲜的金矿子呀，让朝鲜2300万人勒紧裤腰带啊，要大炮不要黄油，要原子弹不要茶叶蛋，他的士兵满肚子都是寄生虫，连吃都没有，他居然还厚颜无耻，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要让朝鲜人站起来。朝鲜人站起来了吗？有了导弹就可以站起来了。所以我就说呀，有人觉得这朝鲜，世界上朝鲜还不止一个，举国体制这种优势，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跟朝鲜是相似。中国还有2亿贫穷人口，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世界中国还有2亿贫穷人口，这是咱们习主席在美国说的，对不对？哦，要有2亿贫穷人口，还要在国外大肆的这个跟美国搞这个 GDP， 不应该跟美国比这个 GDP 啊，国民生产总值，人家才多少人，你是多少人呢？13亿人不能跟人比对啊，要比这个国民幸福指数。
好，嗯哼，好的，
好，谢谢，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总之，这个朝鲜跟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处。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唐先生，你好。
您好。
嗯，请讲。
嘉宾好啊，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我要说的是，我刚从丹东那边就是回来，丹东那边说实在的，有的地方已经采取了军事管制，就是。
嗯哼。
我想是应该是给为连做两手准备。哎，不过说实在的，金正恩这么冒险，其实也是给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严肃的考验，尤其是联合国能否作为一个就是国际机构来进行处置，是否能面对成功，就是解决朝鲜这个危机。如果能成功解决，说明联合国还有效。如果联合国连朝鲜都管不了的话，说实在的，我觉得联合国就将成为下一个就是国际联盟了。
嗯哼，
好吧，我先说到这儿。
好，谢谢河北的唐先生。那么接下来有一些网友发表的评论，我们也来看一看啊。那么第一位呢是 at chow， 他说会叫的狗不咬人，朝鲜当局不断的叫嚣战争，但是呢金三胖和萨达姆卡扎菲呢一样都是只会高调枪声的纸老虎，根本不堪一击。那么无论怎么制裁战争呢，受苦的都是朝鲜人民。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希望韩国就是南韩早日挥军北上，那么解救这些同胞。接下来问的是高山，他说以前我很同情朝鲜，小时候教育呢一直以为是美韩先打过来，中国保家卫国，后来才知道是金家挑事儿让人揍，这从此呢改变我对朝鲜的看法。去年冬天呢，我听了一位著名的解放军军事评论员的演讲，他说呢，如果中美战争，地球会进入到石器时代，所以我相信即使现在发生了朝鲜战争，中国也不会出兵，最多呢就是偷偷做点生意， 但是中国呢会借此机会收复台湾啊，这个牵涉到台湾问题。接下来位是这个金刚吴，他说呢，专制国家对外宣传所谓开战只是吓唬人而已，何必当真呢？中共当局每年还留了几百万桶石油配额让北韩高端人口享用，就是让北韩不会崩溃。而且呢，北韩民众虽然不明事理，盲目听信北韩当局所谓宇宙超级无敌强国，起码北韩当家人和统治集团是知道的，发动战争的结果只能是南韩大出血，北韩死翘翘，不到灭亡之前一刻绝不可轻言战争啊，不会这个有战争。接下来一位是李忠本，他说对付流氓不能讲大道理，对付北朝鲜呢应该向以色列学习，瞄准伊朗的核设施给予彻底的收拾清楚，这样就能达到真正的制裁的目的，否则呢在中共的软硬之下呢不断做大，这个以大不掉，再拖后呢就更加的难以收拾。 Peter Wang，美国是世界警察呀，可以利用联合国机制合法对朝鲜开战啊，美国一向就这样做的呀，再不行可以自己找几个小伙伴对朝鲜开战好了。那么陈奎德嘉宾对骂，显然他是这个反对美国的做法。接下来问的是廖聪明，他说联合国制裁一次又一次的这个严厉制裁朝鲜，朝鲜怕了吗？朝鲜一次又一次的核试爆导弹试射，显然制裁是没有用的，三胖只怕中国全面禁运石油，关闭中朝贸易往来，其他制裁呢三胖是不会放弃核武试验的。这个廖聪明不用标点符号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首先请陈奎德博士来回应一下这几位观众听众他们的评论，尤其是针对您的，他这位是非常反对美国的做法，还有呢前头一位提到这个联合国在制裁朝鲜方面是不是会起到作用，陈博士。
当然大家知道对朝鲜政策，就是说他核武器政策，这些年来大家都觉得，各方面的观察都觉得很多方面对朝鲜的本性是判断的不够准确的，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某种意义上是失败的。但是从这一次现在的情况看来，金正恩政权他现在发出所谓的你是已经对我进行了战争行径，这样说明了这一次的封锁，这一次的制裁已经开始打着了他的痛处。如果再有更严厉的制裁，我相信对他来说，他的核计划也导弹计划也好，恐怕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或者最后如果是再加大。但是我这个中间就涉及到国际社会，这一次我比较欣喜的看到，就是说联合国15个理事国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都一致的15-0的同意，就国际社会的团结统一对朝鲜这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次这一步达到了，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下一步再进一步的要加政，因为现在的政策已经对他造成了影响，他做出这样一种叫嚣，说明他已经是有点开始知道自己的处境了。所以而且据各种信息显示，美国和中国之间也对关于战争之后的状况有一些协议或者妥协，有些承诺，例如美国总统专门给中国方面放话，就是说我们只是想朝鲜半岛无核化，也就是说把它的核武器取消掉、消灭掉、弄走了，就完成了任务，我们会退回38线以南。这一点我想和中共方面达成了某种妥协的话，恐怕对进一步的行动是有帮助的。但是最主要的是在于下一步的行动，联合国也好，包括俄罗斯，特别是现在我看注意到各个大国之间，俄罗斯恐怕态度是比中国更加暧昧的，他会不会在中间会采取一些不同的政策？如果不同的政策的话，对削弱联合国的那个制裁压力，对这个整个的成功是不利的。不过我就说援引历史上的越南战争那个话说，所谓逐步升级的政策，现在这个制裁也是逐步升级的制裁，恐怕是非常难的。是啊，实际上很多事情是一步到位恐怕可以解决问题，如果逐步升级的话，他就给了对方一些包括时间和一些其他的投机的空间， 我们且看吧，往下看，看看，拭目以待，好吧？
好的，谢谢陈奎德博士，我们会继续看。那么接下来呢，我来请问在中国的蔡健教授。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事实上的国际社会对朝鲜这个内部的，尤其是经济状况的这个形势的评判呢，并不一定那么准确啊。就是您说金三胖他执政之后呢，这个朝鲜的经济呢，其实比以前要有一些这个好转。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说呢，实际上在对朝鲜的这个抑制、这个控制的这个问题上呢，刚才一位网友也谈到，就必须是中国要关闭中朝贸易，同时呢要禁运这个全面禁运石油。那么是不是其实真正的遏制朝鲜的这个穴位就在中国呢？
我觉得很多网友的一些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呢，跟我们可能做研究的人的看法视角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可能普通网友的这个都认为，现在比如说从前面的网友的留言看，或者说批评来讲的话，我觉得充满了很多意识形态的色彩比较浓厚，就是把它看作这个专制政权不人道的、不顾人民死活的，或者就是总共用一种概念性的语言去描述吧。包括您刚才作为主持人，我觉得您用金三胖这样的一个名义，您自己称呼一个国家领导人，我觉得也是不
适合的。是，我确实，我也觉得我说出来之后觉得我不应该这么称，这个确实对的。好，请继续。
就是说到这个，比如说朝鲜作为国家吧，它是一个联合国的成员国，这是大家都认可的。它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是国际社会的一个成员，但现在之所以被排斥在这个世界之外，那么我觉得应该从整个的这个像它的历史来龙去脉，很多人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就朝鲜半岛局势为什么发展了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我们讲到冷战，这个是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一个国际秩序在半岛地区的一个残留的产物。对许多人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仍然是坚持了一种冷战的思维，就是半岛是一个停战协定，它中间没有一个和平条约。美国跟日本跟朝鲜呢没有外交关系，他们不承认这个国家，在过去的这几十年里面一直处于一种绝对的对抗的一种状态。所以朝鲜的发展作为一个国家小国家来讲，它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它已经有在冷战时期它有中国和前苏联做它的盟友。在冷战结束之后，中国跟苏联包括进了俄罗斯跟韩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曾经提出要交叉承认，是吧？就中国跟俄罗斯承认韩国，跟韩国建交，那美国跟日本应该更承认那个朝鲜，跟朝鲜建交。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现，就在冷战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使朝鲜是一个顽强孤立的国家。所以朝鲜一直讲它的安全关切是得不到世界上的尊重，也得不到认可的，它没有基本的安全可言。就在考虑这个核问题发展到现在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朝鲜头上，认为它是穷兵黩武、不顾人民死活，只要只顾发展自己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等等。就像我们中国在60年代跟美苏两个大国，我们称当时是美苏两霸对抗的时候，中国也很穷困，我们也是内紧苦的，要发展核武器、发展原子武器，认为这样才能自保，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够不受侵犯。就朝鲜的发展逻辑，从这个逻辑来讲的话，我们如果只是把这个所有的责任，朝鲜半岛目前的这个紧张局势都归罪于朝鲜，而不看不到比如说美国跟韩国或者日本的一种绝对政策的话，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就中国的立场一直说，这个问题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一半掌握在朝鲜手里，另外一半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跟朝鲜这样一个小国进行这样对抗，用经济、外交、经济上的封锁、外交上的孤立、军事上的这种压力，所以这个全面想扼杀这个朝鲜这个国家，或者要推翻那个实行体制演变，这样的一种就是说，把所有的责任或者说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朝鲜头上，要求对方首先做出改变。就说国际体系里面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这种是不合适，也是不正当、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这个是双方都有责任。对目前这种局势，是相互刺激、相互那个，促使这个环境趋于一种恶化，其实都逃脱不了这样的责任。所以我们一直讲中国，一直讲联合国通过的制裁决议，它是有明确的界定的，就是我们坚决反对其他任何国家、单个的国家对朝鲜施加这个联合国制裁决议之外的单独的一些制裁。那现在美国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在联合国通过这个得到大家认同的制裁决议之外，还单独对朝鲜实施了更多的单独的制裁决议。那这个呢，我们认为就超出了正常的一些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一种范畴。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陈奎德博士和蔡健教授来到今天的节目中。 十岁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